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邀请，
一不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
新闻不都是冰冷的，故事不都是虚假的，故事新闻用故事温暖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新闻第91期。虽然说离上一期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回归了，我们依旧是每期节目为大家讲述不同的新闻背后的故事。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讲的一个人，他过去叫苏子子，现在叫王烟云，而且他现在打算撕掉过去的标签，把自己与过去的苏子子决裂。
五年前，化名苏子子一脱成名，拒绝裸拍炒作，沉寂三年，用艺术作品证明自己，受邀参加艺术展。王烟云1991年出生，湖北宜昌人。2011年读大二的王烟云以苏子子之名裸身面对50多家媒体采访，引发舆论风暴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退学，并在媒体镜头前消失数年。沉寂期间，他去媒体实习、写书，从事公益活动。近期，他还受邀参加宋庄美术馆建馆十周年展览。不过，25岁的年纪，王烟云经受了舆论的裹挟与社会的偏见，在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碰撞，也逐渐向公众宣传实验艺术家的自我定位。一脱成名与隐姓埋名之间，有反思，也有一直坚持的反抗。王烟云曾想要杀死苏子子，同一个人，两个名字，真身与化身之间有着明显的一道裂痕。裂痕源于五年前一场公开的个人裸体秀，在50多家媒体的镜头前，他坦荡接受采访。刚满20岁的王烟云试图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完成一次艺术与世俗之间的对抗，也有现实的缠绕，他需要钱。王烟云说他需要赚学费为奶奶治病。一脱成名，而裸模的标签也伴随至今。王烟云曾说，苏子子是我人生的污点。那之后的三年，苏子子在舆论场沉默了，悄无声息。在媒体实习写书，王烟云试图撕掉被公众施加的标签，也在不停地审视曾经的自己。他说，我现在与苏子子和解了，他就是我的一部分。在一档综艺类节目中，王烟云在台前把自己曾经的污点公之于众，但加上了很多思想的表达，他要为自己争夺话语权。在王烟云看来，他已经实现了向实验艺术家身份的过渡。王烟云穿着一件底脚黑色呢料大衣，探头探脑地四处溜达。2月18号下午，北京宋庄美术馆里，他等着工作人员来量玻璃尺寸，为他在3月1号的艺术作品展出做准备。与两年前那次参展被请出去的经历不同，这一次参展则是策展人的主动邀请。2014年初，东方新天地举办一场艺术展，主办方邀请王烟云参加。当他带着讨论未来城市与人类关系的新媒体作品，兴冲冲地赶到场馆时，意外发生了。王烟云说，赞助商的人看我脸熟，搜索了一下我的名字。当时搜到的网络标题是裸体接受采访，苏子子全套高清。王烟云回忆，他们判定我不是做艺术的，他们问，你的作品难道不是炒作吗？那段时间，王烟云的作品很难参展。他说，其实没人认真看过我的作品。青年画家王浩分析王烟云被排除在艺术圈外的原因，他说，艺术这个圈子经常是先看你是谁，然后才会去看你做了什么。2014年，王烟云听说一个他挺欣赏的艺术前辈对别人讲，苏子子的作品其实挺好的，为什么还做裸模呢？ 其实他已经不做裸模三年了。也有人向苏子子投资，他收到了大量人体模特拍摄邀约。也有成人用品公司找到他，出一大笔钱想让他做代言，他都拒绝了。投资人认为苏子子是网红，看中他在网友口中裸模的传播力。事实上，一直纠结于成名的初衷和结果的苏子子，已经被那些更熟悉营销路径的网红面孔所取代。这几年，王燕云一直试图解释清楚当年成名的初衷。2010年11月，他在人民大学举办名为 Who Am I 的展览，展出了自己16幅人体黑白照片，一段自拍视频及一个内壁全为镜子的箱子。他说，我想去讨论，我们脱掉了衣服，撕下了所有的标签，我们是谁？王燕云说，当时年纪小，觉得做了一组很牛的作品。他说，这展览其实是一个作业，因为题材大胆，有同学隐晦地表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和他一起展览。他说，我找到学校，干脆花光积蓄单独办了个展。一家网站专访苏子子，采访视频里工作中的他毫不避讳镜头，赤身裸体与摄影师沟通。他说，我从不清场，我觉得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视频中他还透露了身世，童年父母离异，少年辍学出走，后来住房被强拆，努力考上名校后又做裸模赚学费为奶奶治病。视频在网络上火爆，19岁的王燕云被名校、裸模、拆迁、原生家庭、炒作等标签裹挟。2011年1月6号，因为不满媒体揪着人体模特不放，苏子子在闹市中投入鱼缸，拍下作品后裸身接受50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敢坦然地看着你，你敢看我吗？舆论再次引爆，非议蜂拥而至，有人自称幕后推手，也有人揭露苏子子身世造假。有湖北本地媒体去王燕云老家造访，证明他的身世并未造假，但仍然没有止住网友恶毒的批判。王燕云选择了更激烈的反抗，他将所有骂自己的话涂在身上，用墨水狠狠地泼自己，并命名为泼墨。这种行为艺术的表达并不被公众所理解，批判之势愈演愈烈。在这场越反抗越黑的风暴中，王燕云选择让苏子子销声匿迹。在回忆当年那一系列的出位之举，王燕云说，当时他对做这些事情的影响和后果并没有十分清晰的预判。他说，那是一种本能的反抗，我没有赢，也并未打倒。王燕云去了一家报社实习，他说，我就是想搞明白媒体是怎么运作的，记者们都是怎样去观察一个人的。那段时间他称之为卧底和打入内部的日子里，他看到编辑记者拿出同城所有的报纸来点评同一题材报道的角度，他体会到了角度的含义。他对媒体的态度也在随后发生了改变。王燕云参加了网络综艺类节目《奇葩说》，节目组希望他能说说作为苏子子的经历。他说，在台上说到一半，我突然觉得很羞耻，这个羞耻的点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反复索求一个艺术家该有的尊严，而不是索求一个女人需要的尊严？几年后，王燕云想明白了，苏子子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但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不停地选择极端的表达方式，就像当年裸体接受采访一样。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争夺话语权，他说，要从那些排山倒海的舆论泡沫里面杀出一条生路来。王燕云参加了一档演说类电视综艺节目，节目中他脱掉鞋子站在舞台中央，眼圈含泪地讲述王燕云与苏子子的故事。长大了的王燕云有了家庭，她嫁给一位大她22岁的画家，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位于朝阳区崔各庄附近一处临近池塘的小屋，刷漆购置家具都是她操办。当他带着一货车家具到村口时，几个土保安般的人拦住了他，告诉他每次进村都得给100元。为什么要给这个钱？王燕云去跟他们讲理，他说，我不抽烟的，都递了烟跟他们一起抽，但这钱怎么也免不了。 最后，王燕云把所有家具从车上卸下来，抛上一句狠话：既然你不让我进去，大家在这里谁也别走了。涂宝安妥协了。王燕云的朋友独立导演郑无边说，虽然现在看起来他成熟了，但骨子里那股锋利还在。这股锋利源自多年前，他打小就不是个好学生，中学时就常常打架，出门还会随身带刀，14岁离家出走，一个人从宜昌跑到了北京。王燕云说，我倔强起来常常就是一定要分个输赢。这也让他在苏子子事件中吃过大亏，他到电视上去和许多专家教授辩论，他说，我感到在受伤害时，我会正面冲过去。这股锋利还让王燕云从人民大学退学。2011年底，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大学十问。他说，学校觉得可能管不住我了，对我说，你这么做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我当时想，威胁我吗？哼，走就走。退学但没停止读书，在王燕云的工作室里，占两面墙的书柜密密麻麻几百本，从宗教到科技，从东野圭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少书的书籍都起了毛边。在周岩面前，王燕云没有那么锋利。素子子事件发酵当年，安徽花季少女周岩被追求不成的男同学泼汽油点燃，全身重度烧伤。王燕云以一个实习记者的身份见到了周岩，后来离开了媒体，他与周岩的情谊却保持了下来。周岩说，每周六下午一点，王燕云都准时出现在他病房门口，持续了一年。就是那不长不短的时间，让周岩终于走出了病房。王燕云还鼓励周岩拿起了画笔，把他介绍给自己朋友学画画。在很多镜头都对准苏子子的身体时，摄影师郭铁流把视角集中在了他的脸庞，那是在众人围观下一张疲惫的脸。经历些本不该他这个年纪经历的事情，要装圆滑老练，但本质却单纯，表现得坚强，其实却异常胆小，这是在郭铁流眼里的苏子子。而在宋庄美术馆十周年展览策展人罗强看来，王燕云的作品非常符合这个展览的主题。他说，在艺术圈，每个想站出来的艺术家都要用一系列好作品来证明自己，而王燕云很踏实地走在证明自己的过程中，他能放弃苏子子这个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艺术这条路不好走，他的老公劝过他，美术史是一条滔滔不绝的大河，别往河里钻了，坐旁边的小溪吧，多自由啊。听完了新京报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从贴标签到撕标签，王燕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时代，媒体们的视角应该在哪里？是身体，是面孔，还是思想？也许没有答案，但是这却值得每一个媒体人来思考这个问题。以上就是故事新闻第91期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盛盛编辑制作。如果你想听更多内容，或者对我们谈论的话题有兴趣，欢迎在本条音频下参加评论。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微博官方账号故事新闻，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微新闻电台来发表你的评论。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